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22篇，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是来到马太第6章19节到第34节，就是王所颁布的国度的宪法的第5段。这一段是关于国度子民的理财。那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这段话的经文。
第5小节，论国度子民的理财，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地上有充足锈蚀，也有则挖洞偷窃，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充足锈蚀，也没有则挖洞偷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眼睛乃是身上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单一的，你的全身就明亮，但你的眼睛若是恶的，你的全身就黑暗。所以你里面的光若成了黑暗，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他们，因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你们要吃什么，或者你们要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你们要穿什么。圣灵不胜于食物吗？身体不胜于衣服吗？而看啊，看那天上的飞鸟，他们既不种也不收，又不收集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他们贵重吗？并且你们中间谁能因忧虑使他的身体使他的身量多加一轴呢？而且你们何必为衣服忧虑呢？你们想天地里的百合花，他们怎样生长，他们既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在他一切的荣耀里还没有佩戴得像这些花的一朵。天地里的草今天在，明天就丢在路里，神尚且这样装饰它，何况你们小心的人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要吃什么，或者我们要喝什么，或者我们要佩戴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但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会为他自己忧虑，一天的难处够一天的了。
在第19节到20节，这里王颁布说，国度子民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只要积蓄财宝在天上。积蓄财宝在天上，意思就是把财物分给贫穷的人，并且顾到缺乏的圣徒，也顾到主的仆人。然后第21节就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一个国度的子民必须要将他们的财宝送到天上去，使他们的心也能够在天上。他们到哪里去以前，他们的财宝和他们的心必须要先到哪里去。下面第22节说，眼睛是身上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单一，全身就明亮。我们两个眼睛一次只能注视一样的东西，假如想要同时看两样东西，那个眼光就会模糊了。假如我们的眼睛只注意一样的东西，那眼光就会单一，并且我们的全身就会明亮。假如我们把财宝积蓄在天上，又积蓄在地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两个地方，我们的眼光就会模糊。假如我们要有单一的眼光，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财宝积蓄在一个地方。第23节说，但你的眼睛若不专，全身就黑暗，所以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眼睛不专，这个不专应该说翻着是额， 也就是说你的眼睛假如是额的，全身就是黑暗。当我们同时看两样东西而不专心的注视一样东西的时候，就叫我们的眼睛变额。这样的话呢，我们全身就黑暗。假如我们的心专注于那些积蓄在地上的财宝，那我们里面的光就会成为黑暗，并且那个黑暗是大的。第24节说，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这里啊，是先讲到财务的奉献，才讲到侍奉。我们平常的观念是，我们是先讲侍奉，先讲奉献，然后呢再带动我们的财务。但是这里说我们的财务是带动我们的侍奉，只要我们的财务摆不平，我们的侍奉就做得不好。所以在这里是先讲到我们的财务是怎么摆，然后再讲到我们的侍奉怎么摆。在这里说马门不能是我们侍奉的对象。马门这个字啊，是亚兰文，它的意思是指钱财财富。那这里呢，马门是与神对立的，这个就指明这个钱财或者财富就是神的对头，夺取神子民对神的侍奉。所以啊，这个罪是抵触神的性情，马门呢是抵触神的自己，马门就是神的代替。所以在圣经里面又说马门就是偶像，因为啊这个他代替了神自己。人今天他不光是用马门，他更是侍奉马门。下面一段就是说到我们不要为生命来忧虑。第25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着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是胜于食物吗？身体不是胜于衣服吗？在这一节里面，主告诉我们不要为着生命来忧虑。这里的生命这个字直译着魂，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为着魂生命来忧虑什么。魂生命其中就有对饮食和穿着的欲望和嗜好，这些都是魂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命是胜于食物，我们的身体是胜于衣服。我们的生命和身体不是因着我们的忧虑，乃是因着神而有的。既然神是为我们创造了身体和生命，他也必定会顾念到我们生命和身体的需要。所以国度的子民不需要为着生命和身体来忧虑什么。第31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佩戴什么。那这里呢，我们就来到这一段19到34节的重点了，就是说不要忧虑。这个表面看来，在宪法的这一段，主是说到国度子民的理财，事实上呢，他是论到忧虑的事。我们的主是智慧的，他摸过我们的脾气，摸过我们的情欲，天然的人己和肉体以后呢，他就继续摸我们的忧虑。在这一节这一些的经节里面，忧虑这个词用过了七次。主好像也在摸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其实心跟忧虑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心不只是与财富有关，也是与许多其他的事物也有关。诸天之国的宪法是由父的生命和性情组成的。那这几章里面虽然没有真正的用到生命和性情这些词，但是从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见，没有父神的神圣生命和性情，这几章就是白写了。没有父神的生命和性情，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诸天之国的要求。每一种的宪法都是基于某一种的生命。假定你要为狗 制定宪法，那毫无疑问的，这样的宪法一定是基于狗的生命。假如这个宪法规定每天早晨狗一定要飞到空中去守晨更，那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狗是不能飞的，他们是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的。但是假如宪法告诉狗要用叫来守晨更，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啊，这是合符，也是基于这个狗的生命。同样的，主耶稣在山上所颁赐的宪法是为着给神的种子的，那这些是基于父的生命和性情。在这个第五章就有两节指明这个事实。第九节说，制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五章最后一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在这两节里面，一个讲到我们是儿子，一个讲到神是天父，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生命和性情的问题。许多基督徒他们不领会这一段话，因为他们还没有看见这一段话是根据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甚至许多不信的人在他们著作里面也引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这几章的圣经，认为这几章是对全人类说的。不是的，这个狗的生命怎么不能飞，照样人的生命也不能满足诸天之国宪法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基于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而有的。在这个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里面是没有忧虑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没有忧虑的生命。忧虑不属于神圣的生命，忧虑是属于人的生命。就好像叫是属于狗的生命，不是属于鸟的生命。我们人的生命就是忧虑的生命，神的生命不是忧虑的生命，是享受的生命，安息的生命，安慰满足的生命。对神来说，忧虑是一个陌生的词，在他没有忧虑这样的事。你想想，神会忧虑过吗？神受过忧虑的苦吗？虽然神是有许多的愿望，但是他却没有忧虑。反过来呢，我们人的生命是由很多很多的忧虑组成的，是由忧虑构成的。你把这个忧虑除去，就等于说是人的社会里面就没有剩下多少了。如果你从人那里拿去了忧虑，结果就只能只有死亡。换句话说，只有到死的时候人才不忧虑，死人就是没有忧虑的。蜡像馆里面的那些人像，天主教堂里面那些雕像，这些都是没有忧虑的，因为这些都是死的人。但是只要你是活人，你就免不了忧虑。我们想一想主在新约里面说话的那个风格，就会看见了他讲的话和使徒所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使徒们尤其是保罗，他写了很多卷的属灵的书信。虽然这个保罗讲到很多神圣的属灵的属天的事，但是呢，他的风格完全是属人的。彼得的著作、约翰的著作也是一样，不管新约的作者讲了多少属灵的事、神圣的事，他们的风格还是属人的。但是呢，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自己的话的那些风格是很独特的，是完全不可能描述的。假如你读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还有十三章、二十四、二十五章，你再读约翰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你就会看见主说话的那些风格是很特别的，它不是属人的话或者平常的话，反而是一些深奥的，但是却是很简单的、很简短的、很中肯的话。你可以说这些是带着神圣的风格的神圣的说话。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位法国的大哲学家的著作，他说四本福音书假若是虚构的，那么写这四本福音书的人就有资格做基督了。我同意这样的话。在马太第六章，表面来看主是在这里论到财务的事，但是实际上他是在这里摸忧虑的事，就是我们为人生活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以前看见的，在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八节，表面来看是讲到国度子民的义行，但是事实上他是在摸我们的己和我们的肉体。这个我们不是从书本上认识的，乃是从教会生活的经历里面认识的。借着我们的经历，我知道炫耀异行一定是出于人的己和肉体。假如我们是留在十字架上，我们绝对不会这样的来炫耀我们的自己。同样的原则在第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好像在表面是摸我们的钱财我们的财富，事实上主在这里的心意是要摸我们的忧虑，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问题的根源。今天全世界都是被忧虑所纠缠，忧虑就是使世界活动的齿轮，因为有忧虑才能够刺激全人类的文化。假如我们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那就没有人会去做什么，反而人人都会闲懒了。所以在这里主摸着我们的忧虑，其实就是摸着我们为人生活的最核心的齿轮。这青年人听见这个话，可能他们就说，哦，哈利路亚，因着主耶稣摸了忧虑了，就是为人生活的齿轮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不需要做工了。假如我们饿了，我们就吃一点这个冷菜冷饭就可以了。那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在第六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既不种也不收，也不收集在仓里，你们的天父上车养活他们。假如主耶稣今天在我面前，我就会问了，主啊，你把我们比喻作飞鸟，那飞鸟既不种也不收，他们只是在空中飞来飞去，什么也不做。主啊，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做什么？这个飞鸟是靠人的劳苦为生。主耶稣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应该占别人的便宜，我们应该忘掉工作，只在空中飞来飞去，享受生活，享受别人的劳苦呢？可能我也会问主，主啊，你把我比喻作百合花，那百合花什么都不做，只是佩戴的比这个所罗门更荣耀，那你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该做，只应该享受空气、阳光、土壤、水分？这个其实是许多人引用主耶稣这些话的青年人的他们的观念。他们在那里说，好，让我们去做空中的飞鸟，谷中的百合花吧。这个是领会主的这一段话的难处。我说，假如主今天就在这里，我就会问他，主啊，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就好像鸟一样飞翔在空中，享受别人的劳苦吗？他们去种植这个谷物，那我们只是来享受他们的种植吗？这样做是合法吗？这样做是公平吗？那这样做就好像所有的飞鸟都变成了贼了。那我在这里，我有一个小院子，我只有一个小院子，但是呢，这些飞鸟来利用我的院子所种的，就白白吃我种的，那你说是不是我应该做同样的事啊？我问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知道这个青年人有这种的心理，他们读书读了许多年，可能对读书厌倦了。当他们从初中到高中，然后从高中到大学，再从大学到研究院，这个课程越来越难，所以许多青年人呢，他们就不想要那么辛苦的读书，他们情愿好像一只飞鸟一样在空中飞翔。假如青年人是诚实的话，他们会承认他们里面的确有这个思想。那现在我们来看主在十九到三十四节的用意。主是要青年人读完书呢，或者是要他们中途退学，好像空中的飞鸟一样呢？是的，忧虑是不应该的，因为忧虑不是属于神圣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没有忧虑的。但是我们的主并没有说我们不应该尽自己的本分。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进入美地的时候，他们要天天在那里耕种，做他们所应该做的事，那个是他们的本分。 那至于美地有没有出产丰富的收成，那是在于好些的因素，天气啦、阳光啦、适量的雨水啦、合适的温度啦，这些都是考虑的因素。那这些事呢，没有一件事是在以色列人的控制底下，但是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那地上劳苦。他们不仅为着自己劳苦，他们也是为着飞鸟劳苦。他们假如不耕作，这个飞鸟就很难存活。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是对的，也是必须要的，但是忧虑就不对了。同样的原则，今天我们必须要尽自己的本分，但是我们不要为我们的生活忧虑。你舍不得给人，是因为你忧虑，因着忧虑你就喜欢抓住这些物质的东西。假如你没有忧虑的话，你就不会在意那些物质的东西，反而你会让别人随意来得到这些东西。叫我们被困扰的不是外面的东西，乃是我们里面的忧虑。在神的经纶里面，我们都必须要做工，都必须要上班工作。我们和以色列人不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按字面的在美地上做工。今天的青年人需要读书，需要接受好的教育，这个在职的需要上班，需要啊得着好的工作。这个在职的上班，读书的读书就等于耕地，这个大学毕业了以后就有了收成了。所以青年人，读书是你们的本分，在职的上班是你们的本分，你们必须要读书，你们必须要上班。古时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劳苦，他们耕地、撒种、浇灌、收割，这是他们的本分。但是他们有没有收成，这个是在乎神。他们的责任是无忧无虑的工作。假如他们忧虑，他们就得罪了神了。他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忧虑，他们只需要做神所要他们所做的。比如按照这个生命记，神要求他们分出十分之一是为着神的，另外十分之一是为着利未人，还有十分之一是为着不同的用途的。他们不可以把所有的出产都留给自己享用，他们不必忧虑。他们假如没有忧虑，他们就能够慷慨的乐意的给人，并且把他们的物质的东西摆在主的手里面。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光里面来读第六章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在神的主宰之下，以色列人必须要在那地劳苦。在神的主宰之下，今天的青年人必须要去上班，必须要去读书，必须要去完成他们的学业，也必须要去这个尽他们的职业上的责任。假如我们有一个正当的教会生活，我们的青年人必须要是大学毕业。一个不完成学业的就好像一个撒种没有收成的人一样。今天谋生的要求和几百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的青年人必须要好像耕地、撒种、浇灌农作物一样来勤劳的读书，从高中和大学，从大学一直到毕业。但是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不可以在忧虑里面做。我们必须要分别忧虑和本分这两者的不同。你的本分是完成你的耕作，从高中到大学，从大学到毕业，或者说你的本分就是你的职业，每天上班，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你不是这样做的话，你就很难生活。要在地上为神生活，你就必须要完成你的教育，必须要这个担起你的职分。但是你在读书完成教育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与世人不一样。世人是因着忧虑而读书，因着忧虑而上班，但是你不应该因着忧虑读书来在职，乃是要尽自己的本分。假若你没有看见这一点，你就对这一段话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律法。大卫他的先祖是波阿斯，波阿斯他就是一个尽本分而没有忧虑的例子。这个波阿斯 是一个富有的农主，他的出产是丰富的，但是呢，这个人的出产多不是因着他忧虑，乃是因着他尽他的本分。时候到了，主就吩咐他给出一些他所有的，他就这样做了。这波阿斯啊，的确是宝贝天上的事物，他借着胜过忧虑，他就积蓄财宝在天上。再过几年，我们当中许多的青年人，他们就毕业了，获得了学位了。我相信在主宰的祝福底下，许多的财富会进来。到那个时候，你就需要记得，你进学校里面读书不是因着忧虑，乃是要尽本分。所以当你带进这些财富的时候，不应该为着你的忧虑来使用，而应该为着你的本分来使用。你的本分就是给，就是给出去，就是积蓄财宝在天上。不要想做百万富翁，不要尽一切力量想要有一百万的积蓄，反而你要学习给出去。这个积蓄财宝在天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给出去，要把你的财宝从地上转到天上。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是地上的百万富翁，乃是天上的百万富翁。今天你的本分就是说获得这个学位，然后去赚钱，但是你不要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反而你要照着天父的生命和性情做一个乐于施舍的人。这个就是这段话的真正的意义。我在这一篇信息里面的负担就是要挖出这个基本的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应该尽的本分，我们尽自己的本分的时候，不应该因着忧虑来做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不知道忧虑的神圣生命，并且我们有一位全能的包罗万有的天父，他在各方面都眷顾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满了忧虑，但是国度的子民是不应该为任何的事来忧虑。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能够因着忧虑使我们的身量多加一角。关于这个道德在我们里面有富的生命和性情，使我们能够满足最高的道德的要求。关于我们的生活，有天父自己来眷顾我们。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尽我们的本分，虽然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又不应该忧虑。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是足够维持生活，在这个时候就把一部分给出去，为着各种的用途。我们也是应该有我们的收成，并且呢，我们应该乐意的把一些给出去，来为着各种的用途。最终我们所给出去的那些东西都会积存在天上的银行里面，我们的财富都会在那里。这件事啊，是与我们每天在生命里面长大是有关的。一个懒散的人，他会单延他的生命的长大，一个忧虑的人也会单延他生命的长大。懒散和忧虑都会单延我们在生命里面长大，没有一个懒散不尽本分的人会在生命里面长大。凡是在生命里面长大的人，都是殷勤奋发的人。当然这种的殷勤和奋发是会得到报酬的，一些物质的财富会临到你。换句话说，如果你在上班的地方你是比别人殷勤的，当然你就会得到额外的报酬。那这些财富呢，不可以成为你忧虑的原因，也不可以为着你的忧虑来使用。这些额外的财富必须要为着给出去，忧虑必须要除去，不要让忧虑来霸占你日常的生活，因为在你里面富的生命是不懂得忧虑，所以你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忧虑。你所得的任何的盈余都不应该是为着忧虑的，这些是应该用来增加天上银行的积蓄的。假如你这样做，我保证你会在生命里面长大。只有殷勤却不为着忧虑使用他的盈余的人，才能够在生命里面长大。你需要 努力读书，你需要努力在你的职分里面做得好，要有好成绩，要在工作里面有好表现，你要获得最高的学位，也要这个做你最高的本分。但是呢，那些领导你的财富，你却不应该为着他们忧虑，或者去忧虑他们使用的方法。我们的劳苦是尽我们的本分，但我们没有忧虑，这个就是在父的生命里面长大的正确的路。下面在第32节，主说，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国度的子民有天父神圣的生命，这个生命做他们遵行国度新律法的力量，他们也有天父顾念他们物质的需要，使他们不需要为着任何物质的需要忧虑。天父是他们的力量和供应的源头，所以他们就没有需要软弱，也没有需要缺乏。33节说，但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要加给你们了。父的国就是今天诸天之国的实际，也就是今天教会生活的实际。父的国呢，也是来世诸天之国的实现。这个父的义是因为遵行国度新律法而有的义，这个就好像第五章第20节所说的那个超凡的义，这个事实上就是国度子民所活出来的基督。因着国度的子民，他们先寻求他们天父的国和他们天父的义，所以不光父的国和他的义要赐给他们，连他们一切日常的需用也都要嫁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是需要来追求诸天之国的实际，也要追求来世诸天之国的实现，同时我们要追求那个超凡之义，就是这个父的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切日常的需用都要嫁给我们。最后这一章第34节说，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国度的子民绝对不应该活在明天里面，他们只应该活在今天里面。这里所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这里所说的难处可以翻作邪恶，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这个难处就是邪恶，换句话说，一天的邪恶一天当就够了。那这个邪恶呢，在这里是指我们的烦扰，我们的苦难。这个就指明国度的王他已经清楚了，只是国度的子民，他们为着国度在地上所过的是一些烦扰苦难的日子，不是安逸舒适的日子。但是呢，在这里他说，虽然你们有烦恼有苦难，但是一天的烦恼一天的苦难一天当就够了，不要借明天的烦恼和苦难来今天忧虑。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